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川普总统接受福克斯采访，突然是语出惊人，说我们可以切断跟中国的所有关系，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位说出来的跟中共断交的可能的美国总统啊。虽然用的口气说是可以，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新闻，但这一句话足以掀起千层浪，要断交了。哎，中共方面如何反应的？不仅是我呀，我想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想象出来，你攻击川普，事情会变得更糟。这几年不是没打过交道，知道川普的那个叫弹簧性格，越压他反弹的越高。哎，你要不反击呢，中共党内肯定有人说你软弱、没志气、没能力。哎，你知道吗？这个中共党魁他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叫残暴的趋向。不管走上最高权威之前他是怎样一个表现，你上了台，你当了拥有了最高权力，你一定要得铁腕手段才能让党内服服帖帖。来，就说那个江泽民吧，上海市委书记当年的身份，捧着一个大的生日蛋糕，站在所谓老一代革命家李先念的门口。哎呀，是机务员说了，说您别这个拿着了，我把蛋糕转交给首长吧。
不不不，我要亲手交给首长，并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
哎，就是这个。说后来这六四赵子阳下马，谁来接班呢？李先念推荐江泽民同志啊，对老同志很尊重啊，就这么来的，蛋糕吃出来的。上台后很快那铁腕手段就出来了。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算是老同志了吧，刘华清算不算老同志？都老同志。哎，不要尊重了，这老同志什么老同志，老绊脚石，搬走。
嗯。
而现在你看川普放出来这个断交的狠话，又不能公然反击，又不能在党内示弱。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强硬，怎么办呢？好吧，哎，让革命八卦小报去骂他。哎，就这样环球时报就出面了，你知道吧？微信公众号昨晚发评论说川普极度荒诞无知啊，瞬间在美国网络上引起大量的嘲讽和抨击。哎，的意思是不用我们骂，美国人骂他。还引用美国媒体的评论说川普的国际贸易的认知太低级了，居然认为只要完全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就能让美国立刻多赚5000亿美元。啊，说那个受过美国精英教育，常年混迹于美国商场的川普，这常年混迹，而好像跟上海滩混迹的这个小次佬一样，呵呵，不会不知道说出了那番话有多么的白痴。哎，同时他把攻击方向啊，还转到川普的支持者身上。说川普的许多白人支持者确实是这么无知和白痴，这群傻子偏偏喜欢被这样忽悠，哎，格外支持川普和像他这样的美国政客。说这是美国当下政治中魔幻的地方。这种就是大字报式的评论嘛，啊，这种大字报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了。咱们为中国国内媒体的堕落是感到可悲。感到可悲的同时呢，我还是要戳穿他，免得他误天下苍生。啊，咱们简单评论一下啊，点评一下这一番这个环球时报的他的点评啊。对于美国人来说呀，评论丑化自己的总统啊是一个常态。所以政客和媒体呢对于政治人物的批驳是经常性的，而这种批驳正好是这个国家两党制与媒体监督的具体体现。所以说中国大陆的读者朋友啊，我教给你啊，在长期的这种信息封锁当中，如果你突然看到哎，像环球时报这些个评论的，你可以学会多一个心眼儿，再多哪怕就那么一点点的独立思考，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吧。哇，美国人和美国媒体可以大量的嘲讽和抨击自己的领袖，哎，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我们的社会怎么写个敏感词呢，文章都被删了，甚至还要请去喝茶呢？那个《环球时报》这个行文当中啊，哎，他一不小心呢就有坑，你得小心那个坑。什么意思？他说接受精英教育混迹于美国商界，说这个川普，其实说到川普的精英教育，实际上川普也就拿了个学士学位。本科嘛，是吧？这跟咱们习近平啊，用这个美国人庚子赔款建的清华大学，在那儿毕业，获得法学博士 这么高的学历，川普是差一截子的啊。那川普虽然是从这个叫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哎，但川普你发现没？他在他那儿，沃顿商学院那里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这说明川普本人就不是按照精英来打造自己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川普的政治理念是反着的。他之所以被美国人选进白宫，正好是他反精英的政治理念。那你说这是不是环球时报给挖的坑啊？整个给你把这个川普的政治理念给你颠倒了，好像美国总统就是美国的精英。不是，川普整天跟美国媒体打口水仗，自己还开一个推特直接表达理念，就是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就是要跟左翼思潮这个为主的美国精英开仗的。哎，所以你看，我要不说环球一句话，就悄悄的把这一届保守主义政府整个政治理念都给你颠倒了。另外呢，也许就是在长期集权体制的这个禁淫之下教育出来的原因吧。你看啊，在中国习惯了什么？韭菜嘛，是不是？所以可以随便的轻视民众，千万不能得罪的是谁？不能得罪官员。美国正好相反。环球时报对于川普的支持者，他把他们定义为什么？无知和白痴，这是犯了大忌的。这还有那个什么叫白人支持者，这样这是族群挑拨离间的语气。其实我跟你说，在美国因为教育问题啊，因为坚决反共态度，所以美国的华人支持川普的比例非常高。中共常说美国国会的某些政客就是要跟中国过不去，哎，其实你想想，那些议员是选民的选票选出来的，你攻击美国这些议员的选民，这议员能不站出来替自己选民说话吗？跟中国过不去的议员往往就是针对中共对普世价值的无知，对真正民主制度的攻击，然后代表美国人呢进行还击。那你看中共的代表是怎么个情况？中共的议会的议员是什么样？中共不是马上开两会了吗？我记得上次美国之音呢，对两会代表做了一个现场采访，说您是怎么当选呢？他们说啊，人民选我的，挺趾高气扬的。你选票有多少？得票率有多高？答不上来了。哎，一看意识到反华势力在问我的，统一回答，你找组织上去问去。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群啊，张口就骗的人，他们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吗？可悲的是什么？这些明知道自己在欺骗的人的人，却那么趾高气扬。我记得小时候啊，那撒个谎都浑身发抖的是吧？是不是？为什么说哎，被爸妈叫过来，为什么今天没有上课？忘记带红领巾了。其实跑老乡家去那个地里挖红薯去了。骗人长不高，骗人遭雷劈，是不是？家长都得吓唬你吧？就算你不相信这些诅咒啊，挨爸妈打一顿呢，那也是免不了的。那环球时报啊，评论就随便就胡说，就把老百姓带进误区去了。更重要什么？就这些评论呢，哎，他把川普切断一切关系仅仅理解为什么？切断贸易关系。难道就这么简单吗？庚子之乱，哎，那慈禧不也是吗？啊，说什么，哎，这个别人的军队都已经在天津上岸了啊，不就是银子吗？你去问问他们要多少银子才罢休啊。你想嘛，你杀了别国的公使，德国公使被杀了，那个杀手还把他那个怀表抢了去典当，这么放肆，杀人家的传教士，也杀本国的教众，那等于是什么？侵犯他国主权，灭绝他国宗教信仰，肆意剥夺生命，这是反人类罪行。这才是别人兴师问罪的原因，这仅仅是钱的问题吗？看来120年前呢，老佛爷没搞懂啊，今天的中共，今天的环球时报也根本没有搞懂啊，就在那骗人嘛啊，反正啊，他长大了，爹妈也不打他了，但是你能逃得过惩罚吗？那么好，昨天晚上这个胡锡进呢，微博发文是继续呢，就是讥讽川普，而说今天早些时候呢，这个社评啊，哎，也发出来了，说这个密度呢更大，是不是？你昨天一个，然后总编一个，胡锡进一个，然后今天早再加个视频，就这个密度啊，我跟你说，就说明了川普这一席话呀，是中共啊真的慌了。那评论这个今天早上评论是怎么说呢？说 通常美国最激进的对华言论是来自于国会，现在好像是成了一种表示谁对中共强硬的竞赛了。这种竞赛既是来自于行政当局与国会之间的，也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种竞赛。其实这话呢，环球时报今天早上这个评论也说的没错啊。美国目前在政治上互相攻击的两个党啊，对中共的强硬态度上是罕见的一致。国会不断的提出议案，为美国对中共索赔和进一步行动提供法律依据和授权。川普呢，通过自己四年来打造的对中共敢下手还知道怎么下手的这个强硬团队啊，全方位开动。环球评论那边说不相信华盛顿能够完全切断中美关系，说这个是违背21世纪基本逻辑的。我就不太清楚中共的所谓21世纪基本逻辑指的是什么，是他们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是他们跟西方的左翼势力共同打造的共产主义理念下的这种大政府福利社会吗？是他们想象中的西方的繁荣离不开中共对自己人民的盘剥和压榨吗？其实他们真的错了。现在的历史啊，说明什么？全球右转的趋势已经开始十年了。习近平和川普先后出现，一个11年上台，一个17年上台，让人们更加意识到什么？全球意识形态大觉醒的时代到来了，不是左了，现在是转右了，速度加剧了。习近平呢，让人们提前看到了被冻僵的蛇，这暖和过来会有怎样的冷酷无情和邪恶。那川普那边呢，是预告了人们说，你农夫啊，伪善是伤害自己的，也告诉了人们农夫与蛇的故事有个新结局了。什么结局？很简单，农夫把蛇打死。我们看看川普的这切断一切关系是不是像这个环球时报说的是不可能那么川普的这种判断和他未来的举动是不是依然是一个商人的眼界和手段，还是一个战士的勇气和冲锋号？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说这个美国军事方面的动作，你李根号航母在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渤海军演同一天进行高规格实战时这个演习，中共党媒都不敢出声。还有三艘航母即将在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这日子前后齐聚西太平洋。我跟你说，我大胆预计到时候会有个穿越台湾海峡的动作，因为这样可以表达最强的政治信号。大家走着瞧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采取了什么？拒绝中共对苏比克湾的投资提案。同时呢，美军就接到了菲律宾高级将领发出的说欢迎盟友回来的信号。那一头西头越南金兰湾也改变原来的不结盟态度，希望美军入驻。我跟你说，这个布阵呢，东一个苏比克，西一个金兰湾，国内都不敢做任何报道。为什么？这个对于中共来说简直太恐怖了。这两个基地一东一西，美军这么抓住他们呢，就像抓住一口大锅的这两个耳朵，你知道吧，这么一抖了，锅里面的这个菜就是南海诸岛。这南海诸岛像锅里的菜一样，就完全被控制了，想烤想炸想煮。另外，中共宣扬的核潜艇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巴士海峡的出口在东边完全被控制住了，从海南岛、铁鲁港、榆林基地非常难进入第二岛链。那么好，如果这样被控制好，中共核威慑的这种末日疯狂，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就被有效控制了。最后一点，苏比克湾作为西方控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最前沿，金兰湾作为美军曾经驻扎的港口，后来都脱离了美国的控制，中共才因此开始在南海飞扬跋扈共产主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如今是失而复得，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是共产主义盛极而衰、走向灭亡的重要政治标志。我希望朋友们能看到这一点。那么，中共还要搞太空站，美国呢，针对这个中共太空站的部署呢，已经停止了所有关键零部件和芯片供应。所以你看，这三个月以来，一个月栽一部这个火箭。另外呢，美国是 拒绝了中共的航天部门和企业来美国参加国际航天会议。你说这不是切断关系是什么？这还是贸易战还要多少银子就罢休的事情吗？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两天前5月13号嘛宣布了无限期搁置投资中国公司的计划。这个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啊，管着美国大概有接近600万的这个公务员和军人的退休金呢、规模接近6000亿美元，一直以来是对中共有投资，甚至跟中共军方合作。现在这是一脚急刹车，把这个投资给停下来了。这个急刹车的动作会带来很多投资计划甚至初期投资的损失的，不要紧啊，不要了。这反过来说明什么？就是损失掉一些钱，也不会再跟中共继续输血了。下了这个决心，这是一个实现两国经济脱钩的重要一步。那你好，这个金融上的动作就会有一个后效应，它会带动华尔街，带动序列的动作。这序列动作还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就是人民币的前途。你看哈，贸易协议肯定是没戏了，因为那个赵立坚已经说了嘛，疫情是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就摆明了中共准备不执行中美贸易协议了。不执行了，那么好，那原来协议中解除的中共汇率操控的帽子很快就要给你戴上了，人民币一定会遭到什么重创贬值。哎，原来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反作用力是什么？可以促进中国产品出口，是吧？人民币贬值了，相当于美元就升值了，所以呢出口多赚钱，这是个自然的一个调整，对吧？哎，但你看现在情况是什么？现在出口大家都知道了，根本没有订单呢。川普一定会把关税惩罚再次拿出来，你往美国运货也不好运了，中国出口会面临比去年更糟糕的局面。这样呢，没有任何出口增益的人民币贬值，加上库存美元大量减少，会出现断崖式的跌落。还有那些在美国纽约上市的中资公司，要求他财务透明，要求增加监管的这种提案呢，实际上早就在国会酝酿了。如果切断一切关系，强令退市，那真的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那咱们再看文化方面，不说别的，就说这个中共大外宣，孔子学院，欧洲、北美、加拿大、美国大量的被强令关闭或者终止合作。您现在朋友们，就是海外华人都少，现在学中文的孩子们也少了，就是你看这学校里面办中文班的也少了，这种民间的文化隔绝也在悄悄的而坚定的发生着。外交层面那就更不用说了，环球时报说中美关系是双边的事情，你说对了，当然了，但你要看看中共外交官现在都干了些什么。国内接受的是什么？都是中国如何帮助世界了，拯救世界了啊！什么别怕，中国来了。嗯，那好，你来了，你带政治倾向的捐赠，你倒是捐点好的东西给别人嘛，对吧？防堵病毒只能够堵出来1%的病毒，这个口罩你也送给别人，不坑人吗？错误率高达75%的检测盒，加上中国的这种叫战狼外交。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啊，特别疫情之后啊，已经有8位驻外大使被当地所在国召见。什么叫召见大使？朋友们，这在外交上就是表达重大分歧、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这个召集大使很注重程序的，仪式化很重啊，仪式化很重，双方都很庄重啊，叫你过来，那不是说打电话就没事了，把你叫过来，当面训斥，当面递交一份东西，公开声明强烈不满。当年这个就是苏美冷战时期啊，也常常发生召见大使的事情啊。苏联召见美国大使，你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吧，在外交上就爱做这种不体面的事儿啊，这个就是传统啊。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俄罗斯冬天很冷，对不对？前苏联就召见美国大使，按照惯例呢，美国大使进了政府大楼以后啊，那个美国大使把大衣给脱下来交给安保人员。可是召见他的那个屋子呢，哎，苏联官员提前把冷气咯咯咯给你关了，让美国外交官在那屋子里等一会儿，你说多冷啊。然后呢，苏联官员自己穿着大衣就进来了，当面训斥一番。你想天那么冷，那美国的外交官就哆嗦嘛。于是苏联正式宣布，看美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了。这中共的外交官啊，连续被召见啊， 啊，当然这是美国和别的国家倒不会给他关到冷屋子里去，但这毕竟不是个光彩的事情啊，是吧？不仅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还有驻瑞典大使、驻法国大使那个卢大使，除了澳大利亚大使，除了这个这些大国，原来关系不错的那些国家也搞得很僵。跟哈萨克斯坦不是关系特别好吗？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也被召见，为什么？国内媒体出来了，说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哟，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不是要吞我们哈萨克斯坦吗？哎，这个民间还说呢，中国说你们那儿啊，哈萨克斯坦有个村儿，那个村里面都是我们诗人李白的后裔啊，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那个故乡呢，说的就是中国，说哈萨克斯坦一低头就想回中国了。所以民族主义那个幻想啊，已经开始把世界版图都划拉进来了。还驻尼日利亚大使，是不是啊？这跟非洲的关系也搞那么僵。疫情啊，把中共的那种这种社会管制的无能，还有他的那种歧视野蛮，全都表现出来了，让世界看了个清清楚楚。疫情三个月啊，八位大使被召见，有两个大使馆啊，中共驻外大使馆经历了封号，哎。一位大使创作的那个歌曲啊，也被狂踩，把人家都惹急了。国内媒体看到的是什么呢？说哇，欧洲怕了，美国怂了。你看自己有多少灭门惨剧没有人追问，别的国家死了人，国内一片欢呼。这种民族情绪，这种道德沦丧，它换来的就是什么？就只有外交绝境啊。你在生活中你可以想想，说假设你们家有位亲人过世了，哎，你正在那难过呢，你有那么一个愤青邻居啊，踮着脚在篱笆上呢探个头，哎，乐滋滋哼小曲儿，哎，你是不是杀了他的心都有了？是不是？你怎么会还会跟这种人来往呢？两国之间的外交就这么一个事儿。我跟你说，现在这股外交上的煞气啊，哎，都来自文革。就因为现在的人民领袖全面左转，要恢复毛泽东时代，哎，恢复那个时候带来的这种恶习。文革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说的啊？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哎，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是不是就是群众的说李白后裔这么个调子吗？他要高于报纸吗？啊？那么今天的环球时报调子是不是也是高于政府吗？对不对？政府为了让又表达这种攻击，又不敢大声声扬，所以呢让环球日报去唱这个调门。所以这事儿非常害人的，你知道吧？哎，你说比如这种事要发生在美国，对美国人知道了，美国人哪里分得清这是中共的邪恶，还是你中国人就这么高兴就这样想呢？你在国内拍手，那纽约死人破纪录了，那你这一句话就把海外华人都给卷裹到仇恨当中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川普切断一切关系，你说到底可不可能？你说到底应不应该？这天下呀，所有做下的恶最后都要承担的，不论是一个政党还是那些高呼万岁的子民。环球时报评论最后怎么说？他说让华盛顿疯狂吧，川普政府在为了选举打肿脸充胖子，由他们去，中国只需坚定走好自己的路。问题是什么呢？我要说，你说的这个坚定走好的路，是康庄路呢，还是一条死路？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